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那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都渴望更像耶稣，但真正的考验往往不只是来自环境的艰难，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差异。那当我们面对不认同自己的人，遭遇误解与拒绝的时候，内心是不是也曾生出不平与愤怒呢？是不是也曾经觉得对方理应受到责备，甚至盼望神来审判他们？那在上一讲中，我们一起学习了主耶稣门训的重要的目标之一，谦卑服侍。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思想耶稣对门徒生命的塑造，进入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属灵功课，那就是学习宽容与接纳。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1-56节这段经文当中，当撒玛利亚人拒绝接待耶稣的时候，门徒雅各和约翰满怀义愤，甚至提议降下天火灭绝他们。然而主耶稣却转身责备了门徒，并向他们显现天国的价值与福音的本质。因为人子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那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姜牧师的信息，一同去思想耶稣门训的另外一个目标，做一个宽容接纳者。让我们一起学习放下论断和偏见，以基督的怜悯取代血气，以爱心接纳与自己不同的人，在这个充满对立与分裂的世界中，活出主耶稣的生命样式。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的门训目标。我先为大家来读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1-56节。经文这样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紧接着上一次的内容。上一次我们提到主耶稣的门训进入到后期的时候，他让门徒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就是荣耀的基督、弥赛亚、受膏者，就是以色列人等候的神所预言应许要给他们的那位主。他们也看到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显现的那个荣耀的形象，正是父独生子的形象。而同时呢，他们又从耶稣的教导中间了解了作为耶稣的门徒要做一个谦卑的服侍者，不单单是服侍那些尊贵的人，不单单服侍可能跟门徒一样的人，甚至要去服侍那些卑微的人，那些更软弱的人，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而今天我要和大家看的另外一个门训目标， 就是做宽容的接纳者。作为耶稣的门徒，要接纳什么样的人呢？这可能不仅仅是当初的门徒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也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非常非常容易放在我们面前的环境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先从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来看，在第九章51节就说，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了。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从这儿开始，耶稣向耶路撒冷去，应该就是他生平的最后一次了，因为他知道他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圣经在这里是以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目标来提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他是直接提到说他被接上身，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回到天上荣耀的宝座。他说这个日子已经将到了。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在这荣耀的上升之前，主耶稣要受难，他要受死，他要经历他人生最大最大的患难。而圣经说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如果你只是看耶稣去面对被接上身，回到荣耀中，回到那个荣耀的宝座上，那当然他会非常期待的，甚至是非常的盼望的这一刻快快的来到。他当然就面对耶路撒冷，要去成就他自己被差遣最荣耀的一个结局。但如果你了解整个的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后要发生的事，你就知道这真的是不容易的。福音书把耶稣最后这一周进耶路撒冷以后的事情集中起来写了很多很多，而在第九章呢，虽然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去，已经为他开始做铺垫了，就是耶稣在面对他将要去受辱，要去受难，要在那里受死的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他是存着什么样的心。在这段时间里边，他也留给了门徒最重要的教训和最难忘的榜样。因为虽然那个时候的门徒并不完全知道明白，但是日后他们一定会想起耶稣说了什么，他们会想起耶稣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他怎么样去面对一个一个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对于主耶稣来说，他是明知将有什么样的祸患临到，依然决意前往。甚至从圣经的那个记载来看啊，他好像都有点是那种急不可耐一样的心态，就是要去完成我自己的使命，真的表现出他对上帝的忠诚顺服，他对父神的爱。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明明了解前面要有一些遭遇，一些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看我们的前程？可能走每一步都会觉得很艰辛，可能在整个的过程中间一直会被一些负面情绪所把握。但是你看看当时的主耶稣，他自己定义前往耶路撒冷，而作为反差，周围这些门徒在做什么呢？前面我们看门徒在那里在议论谁将为大，门徒在那里对那些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加以排斥，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显然这些门徒并不懂他的心啊。那耶稣看到这些情景的时候会如何感想呢？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甚至是很痛苦的事情，而我们的周围呢跟着一群小孩子， 什么也不懂，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热热闹闹，甚至还挺开心，在那里想着说，到那以后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礼物，到那以后我怎么样子可以好好的乐呵一番，你会怎么想？或许你会觉得有点失望，或许有的时候你还会责备一番，但是你看到耶稣没有，他在用最后的时间，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教导门徒，甚至是用他自己的榜样在教导门徒。他知道，虽然他们当时不明白，但是日后这一切，所有的一切可以成为这些门徒的帮助，甚至成为他们的激励。所以你看圣经的记载呀，当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那个过程，至少在门徒的眼里好像没有任何的异样。到了9:52，他说他就打发使徒使者在他前面走，就是应该是他往常一向所行的那样，到一个地方去就打发一两个门徒，也可以说是学生，因为他们是跟着耶稣学习的，他们称耶稣夫子，也就是老师。那他就打发两个学生啊，你们到前面去做点预备，看到哪儿有村子，那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在你们那儿住宿，我们可能呢也会在你们这儿吃点东西，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就为我们预备。这是在那个时代行路的人常常做的事情。那如果人少的话呢，你就直接去就可以了。但是耶稣每一次去，至少周围还有一群使徒，还有其他的门徒跟着，而且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还有一批妇女还常常跟着他们。当然耶稣去通常也不会去白吃白喝，那群妇女会在经济上面支持帮助。可是你到一个地方去，一大群人总要去先打个招呼嘛，我们来，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住，我们需要有最起码的生活的需要的供应，所以希望他们能接待。那在耶稣那个年代呢，接待远人是一种共识，也就是当时许多的居民他们都知道行路的人不容易，不像今天我们去旅游，我们有很好的交通工具，我们会自备各种各样的所需的物品、食物，甚至是我们洗漱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都带的了。可是那时候行路的人往往只是拿一根拐杖，只是带一件衣服，他们要走很多的路，而且是那种没有路的路，很辛苦，他们一路需要有别人来帮助，需要有人提供给他们有水，给他们有食物，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地方休息，甚至他们同行的时候如果有牲畜的话，还要提供这些牲畜的需要。这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共识，就像你看到远路的人你就必须要这样做，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规则。好像今天我们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仍然看到有些人对行远路的人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知道他们需要，甚至说呢也知道如果他们得不到帮助的话，可能他们就会累倒，就会病倒，甚至呢他们会死亡。所以这次耶稣是照着习惯，照着他过去所做的那样，打发门徒去为他预备。于是呢他们就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因为这次耶稣是带着门徒从加利利地区一路向南，要往耶路撒冷去。根据圣经其他的记载，我们知道这次呢他们是要去过逾越节，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男子一年三次都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本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也是经常性的一个动作，就是打发几个使者先去为我预备，因为人多嘛。从这儿我们也看到一个小的提醒，就是耶稣会让门徒担当一些服事，让他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透过这些事情呢，也让门徒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服侍，什么叫服侍耶稣。今天我们也常常会说，我们的生命是在服侍中成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服侍中会有挫折，因为在服侍中会有突发事件，因为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不是太开心的事儿，而这些的挫折往往能够显出服侍者自身的一些问题，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需要改变，让我们需要恩典借着祷告能够来改变。所以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如果你要想生命成长，你就要加入服侍。虽然是很小的事情，当你在做的时候，慢慢你就会发现，不靠着主的恩典你都做不好，因为总是有一些事情突然的就发生了。这次门徒也真的是碰到突发事件了。这种事情刚才说在那个时代本来是常理，本来是共识，但是竟然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便向耶路撒冷去。这一批撒玛利亚人，他们竟然不愿意接待远人，甚至他们不愿意接待耶稣，是因为他们看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怎么会这样呢？可能我们简短的要介绍一下撒玛利亚这个群体。这个时候所说的撒玛利亚人确实是在耶稣时代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在大卫王国、所罗门王国之后，以色列经历过一个分裂，就是他们有十个支派被带离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国，到了北边以撒玛利亚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度，在历史上呢就叫以色列国，我们通常也把它叫做北国。而留在耶路撒冷为中心的那个犹大地区的只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十个支派离开之后，他们成为北国，他们跟南国之间基本上不大来往，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这两国之间又有比较好的关系，有的时候呢又出现敌对。那慢慢的发展，就是在北国的历史上面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敬畏耶和华的君王。说他不敬畏，就是他会纵容百姓去拜巴利、拜偶像，以至于神一直借着先知在提醒北国悔改悔改悔改，但是他们之中没有。因此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整个北国先被亚述帝国灭了。而灭了之后呢，亚述帝国就把在北国的以色列人几乎全部带离原地，又把其他的民族呢掺到这块地里边来。而留下来的那些以色列人往往是最贫穷的，往往是最没有地位的下层人，而迁进来的其他民族的人呢就跟这群人开始通婚，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类，就是撒玛利亚人。当然历史上后面南国犹大也被灭了，是被灭在巴比伦帝国的手里，巴比伦也把南国的人迁出去，但是好在就是70年之后有很多的犹太人又归回了。所以到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地区还是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称自己是纯的犹太人。而撒玛利亚地区的那些犹太人由于跟其他民族的通婚，在犹太人的眼里他们成为异类，甚至被称为是杂种。那这样一来，两个民族之间就成了有隔阂的，彼此不接待的了。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边也看到，特别提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了，而且他们在敬拜上面也有不同的强调。犹太人仍然强调圣殿、圣城、耶路撒冷，要回耶路撒冷守节，那才是纯正的信仰。而撒玛利亚人呢，从北国一开始建立，当时的第一代君王耶罗波安他就开始建了两个金牛犊， 开始了偶像崇拜，而发展到最后呢，由于犹太人不接纳他们，他们也不再回耶路撒冷了。他们说就在这个山上吧，就在撒玛利亚这座山上来敬拜就好了。这是两个种族之间的长久的隔阂造成的。因此他们看到耶稣带着一批犹太人要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他们就不接待。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原因，可是在耶稣门徒的眼里，这可是严重的事情啊。特别门徒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老师就是弥赛亚，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竟然敢不接待，你想干什么？那么怎么样来对待这些排斥的人、抵挡的人呢？雅各、约翰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门徒把这种排斥看成了对神的藐视，他们就想到当初在北国以色列发生的事情。当时北国的一个王叫亚哈谢，他自己生病了，结果呢他去求问非利士人的神以哥伦神巴利西普，结果遭到神的谴责，借着以利亚宣告，因为他去投告别神，因此呢他必定要死。那在这个过程中间，王就差遣50夫长带50个人要把以利亚带下来，说王叫你下来。那第一个50夫长呢很傲慢，跑去以后借着王的权势要叫以利亚下山，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结果以利亚说，我如果是神人的话，就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个50个人。结果火就降下来了。第二个也是一模一样，非常傲慢，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结果也被烧了。到第三个是吓得胆战心惊啊，因为看到前面有两个例子了，他在那里说，神人啊，求你让我的性命和这50人的性命在你的眼中看为宝贵啊。这个时候以利亚才跟着他们下去，见了亚哈谢王，宣告了上帝对他的审判。而这次竟然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抵挡神的儿子，哎，这可比在神人以利亚面前耀武扬威好像更严重了。所以你看这两个门徒，他们被耶稣称为雷子，你看那个性格是很厉害的哈，很暴躁的，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就像以利亚所做的。却没想到耶稣转身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完他就往别的村庄去了。神的儿子宁可自己多辛苦一点，宁可绕路，宁可今天受到接待要推迟，甚至可能当天没有，但是他不愿意用他自己的权柄来灭人的性命。他把这些告诉门徒，让门徒学会怎么样来接纳那些无意抵挡的人，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真的要抵挡神，也不是要抵挡神的儿子，只是由于他们的传统，只是由于他们那种比较狭隘的信念。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没有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而是让门徒学习。我们自己希望蒙祝福，我们希望得赦免，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别人得赦免，而不是被管教、被击打，从而显出我是对的，他是错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常常就是如此，我们常常要显出自己是对的，从而我们希望最好上帝能够管教那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我们是对的。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他不要我们有那种 要去灭人性命的心，他不希望我们有那种要看着别人被管教被击打的心，他希望我们能够接纳，他让我们学习有的时候来退让一点儿，能有机会让他们有一天真的悔改认识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被你自己来改变，让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同样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心，愿意人都能得救，愿意人都能蒙福，愿意人都得赦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Yeah.